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7日。修炼十多年了，我有很多话想对师父说，现在将自己修炼的点滴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接上法缘。我虽然学佛很多年，但是身体一直不好，虽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小病把我也折腾得够呛，特别是胃胀气，睡不着觉。2013年的一天，我在车站遇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他给了我几本真相期刊让我回家看看，我约他下次再给我带几本。我回家打开一看，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哎呀，这不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吗？简直太好了。第二次我到约定的地点，他又给了我几本真相期刊，这一来一往的，我告诉他我想学法轮功，同修就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就这样把修大法的圣缘接上了。我正式开始走入修炼，身体很快就被师父调整好了。师父的大法真是太好了，面对师父的法相时，我心底总会有个声音在说，我一定兼修大法，一定要在大法中好好修，一定坚持到底，跟师父回家。第二部分，艰难的第一步。修炼没多久，这位老同修就对我说，我带带你先讲讲真相。我跟着他一起出去，同修讲真相时，他让我在旁边发正念，他讲的时候，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听他怎么和人家讲的。带了我几次，他说，我不能总跟你出来讲真相，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说，你把我带出来就行，其他事我也不会，我就讲真相。他就教我怎么讲，怎么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讲，和别人搭上话，一往正题上说的时候，我就没有词了。对方看着我对我说，你还想说什么？这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了，就不了了之了。我想这样也不行啊，还得开口。结果一开口说法轮功，人家就被吓跑了。我就琢磨怎么才能留住人，让人听我讲。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腿疼的人，我就跟他说，人呐，就是这样的，我有个方，不知道你信不信，全看你自己的心去想。他来兴趣了，紧着我问，什么方，是吃的吗？我说，就是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凭你的心去念，去想。他一听是法轮功，马上大声说，这东西我都听多少遍了。我问，那你念了吗？你真心的信了吗？他说，那倒没有，我不相信这个。于是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一个劲儿的问，问的问题我还答不上来。我就说，我这才走进来不大会说，我心里有，但是嘴道不出来，你别着急问，你听我说，你一问我就懵了，就打乱我思路，我脑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是跟你说实话。他一听我才走进来，看我这个老太太也是实在人，就说， 好，我不问你，你说吧。我着急地说，我要再不说我就冒汗了。他就静静地听我讲。我说，大法好啊，为什么呢？他驱病又健身，你怎么不试一试呢？我试完了知道他好，我才出来说，如果不好，我不会出来告诉你的。我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你一定要天天念，你念念试试，你信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个药你得对症吃才行，这九个字是救命的天机，你懂吗？他疑惑地看着我说，哎呀，那么厉害吗？我说，谁相信，谁明白真相，谁就能得救，谁就得福报，谁就有未来，谁就能躲过这个大灾难。真正的大灾难还在后面呢，咱俩谁都不认识谁。我说的对呢，你借个吉言保个平安不好吗？说的不对呢，你也没有亏什么，你试试看。我问他，你这回明白了吗？他说，这次我明白了。我问，那你带过的红领巾，入过的团啊党啊都退出来保平安。他说，我就入过团，入过队，退了吧。虽然给他讲的时候有些费劲，但是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终于开口讲了，敢讲了，也成功退了。不过我得回家备备课，我把明慧周刊上同修讲真相中的好内容背一背，好词好句积累积累，这样才能自如地讲真相。第三部分，风雨无阻讲真相。我每天早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发正念，吃点饭就出去讲真相，一上午都在外面，走多远都不怕累。中午回来，下午学法，晚上学法，看明慧周刊，十多年如一日。师父讲的三件事必须都得做，必须都得用心做，真正用心的去讲真相。除了极端天气我都出去，中午回来的时候老伴就笑话我，老婆子你挣多少钱回来了？我说，多少钱都买不来好身体，家里那一摞摞的药可全是你的呀，好身体就是本钱，你也好好听听师父的讲法。有时大风大雪天我从外面回来，老伴就说，外面不冷吗？我说，不冷，冷不冷我心里不冷，冷不冷我能出去讲真相，能救那么多人。后来老伴儿就不呛呛我了。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总是得瞅瞅这个人的面相，如果面带凶相的就不太敢讲。后来慢慢的局面就打开了，也敢拉人讲了，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不分人一个不落的程度，还是有点怕心。讲真相的时候什么人都能遇到，指鼻子骂你的，吐唾沫吐口水的，真像师父讲的云游过程中什么事情都能遇到。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心里委屈的流泪，心中也有埋怨，不过想到师父的法，我又坚定了自己救人的心，同时找自己的人心，把遇到的难事当作是修炼提高的机会。渐渐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坦然了，现在这样的事情也很少发生了。对谩骂的人，我真心的对他说，国家这么打压，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给你讲这些事，我敢告诉你，我这不是拿着命来换你的真心吗？你怎么就不信呢？说着说着我就会流泪，有些人看到我这样真心为他好也就动容，我再讲三退就容易退了。即使遇到有人不听不退的，我也郑重地告诉他，我没问你要钱，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这么好的事你不听你会后悔的，无论如何你都要记住这救命的天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祝你平安，关键时刻你一定要想起来， 常念念你不吃亏，关键时刻也要告诉家人这救命的天机。这些年里走过很多地方，有的人退了后再见到我时，老远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四部分，真名三退的小故事。有一天我在车站遇到一位92岁的部队老干部，他表情气鼓鼓的，我耐心开解他，他说，我那个儿子要是像你这样就好了，他拄着拐棍。我说，看你的架子就不是一般人，我要告诉你一个好事，不管你乐意听还是不乐意听，你听到底。我就开始讲真相，从现在惩罚贪官的形式开始讲，讲到天在惩罚坏人，天要灭中共。他明白中共里面的黑幕，也认可老天爷，就说，退出来，我不和他干了，真名退。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遇到老两口，一人拖了一个小行李车，我搭话问那个女的，姊妹，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一人拖个车。他说，我们是离休干部，我们只是挨个挨个的敬老院走走，看哪个敬老院好就多待一段时间，不好呢我们再换一个住。我低声说，姊妹，我有个好事要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讲，我也不知道和你怎么讲，我还有点紧张，你听没听说三退保平安，看你们俩这么善良，我也不想错过，你的眼睛告诉我，叫我必须告诉你。他说，你会看相啊？我说，我不会看相，我真心告诉你。我就贴着他耳朵边给他讲真相。他说，有人给我讲过，但是我没退。我问，为什么没退啊？千万别错过了，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遇，别再错过了，现在的形势你都知道。他说，那时一是害怕，另一个是不太相信，但是你这么一说，那我退了吧。我说，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他说，真名退，地址电话要不要？我说，只要名字就行，不过重名的人有的是，老天就看人心。我又转头给他老头退，他老头也是听过好几次真相，但是当时都没有三退，这次退了也是真名。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捡废品的，我走到他跟前，看他拿着一本金种子期刊，用胳膊肘把上面的脏东西弄掉，又在身上擦了擦，然后把它放到单独的一个小包包中。我说，你捡到什么好东西啊？给我看看。他瞅瞅我，有些迟疑。我说，我都看到了，你捡的东西我认得。他把期刊拿出来给我看。我说，我发的就是这个。他激动地说，哎呀妈呀，这可遇到了，我家老伴就乐意看这些书，我没啥文化，老婆子看完讲给我听，你还有吗？我说，有，给你两本。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一个小莲花。他高兴地说，哎呦，我老婆子今天该过生日了，意思是很高兴，这么多东西。我就问他三退没有，他说他退了，但是他老伴儿没退。他说，我老婆子说遇到大法弟子一定把他的名字告诉大法弟子给他退了，我就在这天天堵大法弟子，今天可遇到了，老婆子真名退。我又问，那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开心地说，我天天念，我也让我老婆子念。当时我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很感动，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更加用心讲真相，众生都在等着救呢。结语。前两个月老伴走了，虽然我对老伴的情还没有彻底放干净，也算是基本放下了，不过我还得彻底放下才行。在他病危的三个月里，为了照顾他， 我不能像往日那样出门讲真相，我心里着急呀，急得我直掉眼泪，因为救人就是我的使命。只要一出门买菜，我就到处找人讲真相，但是时间很有限，退得少。他离世后，我用了五六天时间，把家里收拾收拾，就出门讲真相了，把落下的补上来。这么好的大法，师父度我，我就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用心讲真相救人，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怀大志而居小节的一点体悟》，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6日。最近，同修 A 来我家与我切磋，他向我倾诉自己曾经伤害过另一位同修 B。当他后知后觉地向对方道完歉，本以为事情会就此了结，却发现同修 B 对他还有心结未解。谈到此处，同修 A 苦恼地说，我的性格比较外放，而同修 B 是属于内向的性格，所以有些东西他会藏在心里，不轻易表露。最近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显示心、独断专行的心和强大的自我，而且还在公开交流的场合当着大家的面曝光了。但是同修 B 还在用原来的眼光看我。我能感受到同修 A 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抱怨和不满，他是真的想解开同修 B 的心结，却感到无从下手。于是我决定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我的想法。我对同修 A 说，你刚才用了一个词，说自己性格外放。我不这么看，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性格外放的人，他们接人待物时活泼热情，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而你口中的外放，是不经铺垫和思考的有话直说，经常会给对方带来不适和冒犯。不久前，在我最忙的时候，你催促我快点把你要用的课本写出来，那种轻描淡写的口吻，好像我应该放下手头的一切服务于你，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后来你自己去做课本素材的前期收集工作，才知道对应的任务量有多大。当然我知道你的本意绝对不是在颐指气使，说这话时还透着几分咱俩熟，说话不用过脑的爽利劲儿。但作为接收的一方，我依然感到了不适。你想想，这还是在你有求于我的情况下，你的姿态没有摆得那么高。而当年你和同修 B 一起共事时，你把自己当作行业大拿，很多时候你都觉得事情不必向他解释商量，按照你的来就行了，这样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可却忽略了你和 B 是合作的关系，使他在跟你一起工作时没有感受到平等和尊重。当他对你的印象逐渐定格为瞧不起人，经常忽略他的感受时，他就会变得敏感。你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神态，或者是一甩胳膊的动作，都可能对他带去伤害。所以，你还打算用外放这个词来一言以蔽之吗？ 它体现了与人交往时，你不愿意做铺垫和换位思考，它是自我的体现，是礼仪的欠缺，也是个人修养的不足。同修 A 听了我的话，内心很受震动，直言道，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修养不够。平时我教育孩子时，只要他不听我的，我总会说些恐吓威胁的狠话。而我丈夫有一次也被孩子气得不行，他在旁冷静了半个小时，和孩子交谈时又恢复了心平气和的样子，并且把为什么要按规矩做事、家长安排的计划是提升孩子的哪些方面，以及一味放纵自己未来会面临哪些后果，都跟孩子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孩子听得句句入心，我在旁边也是心服口服。突然我就意识到丈夫的个人修养在我之上，我这方面确实不足。我见同修 A 在认真地反思自己，便继续跟他切磋说，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结婚多年，你的丈夫依旧对你和你母亲修炼的事不认可的原因，因为他没有深层地接触到修炼人的精神境界，不知道你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了捍卫正义，甚至可以放下生死，也不知道你们在不为人知的事情上所展现出的高尚道德。他每天和你们共同生活，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些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而你和你母亲不拘小节的一些行为，让他觉得论起个人修养，自己远在你们之上，你们修了这么些年，处事上仍有很多欠缺，他自然就没兴趣了解你口中那些关于修炼的美好和超常了。同修 A 听后红了眼眶，边抹泪边点头，提到自己那句“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的口头禅时，他破涕为笑。我借着这句口头禅做引子，跟他交流说，其实这句“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绑架呢？意思是，我的话多不中听，你也得忍着，不然就是心胸狭窄。而自己却因为这句免责声明，可以打着直爽的幌子随意发挥，这不是明知道会对对方形成伤害和冒犯，还要刻意为之吗？想一想，这背后是不是除了自我，还有恶呢？以前我也觉得古人坚守的礼仪是繁文缛节，现在想想，人和人之间是需要社交距离和边界的。曾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的亲戚把自家的楼房钥匙给了我家一把，以便他们外出时，我们能去他家给植物浇水和定期通风。一次，亲戚叫我们一家去做客，我们竟然没敲门，直接拿钥匙开门进屋了。亲戚一家正好坐在客厅里，见到此举，满脸惊诧。亲戚的儿子甚至直言道，我们应该敲门进屋，因为他们也需要隐私。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举动有多冒昧。我们觉得进门后还有个客厅作为缓冲区，可以让亲戚做好接待客人的准备。可是，在对方看来，人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他们的私人空间啊。我们的举动无异于钻进了人家的卧室。同修 A 听后哈哈大笑，表示不虚此行。通过交流，他心里通透了，说回去会告诉周围亲友，自己只要再犯类似的毛病，就让他们直接制止，方便他及时归正。送走同修，回味着我们之间的对话，我的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多年间盘桓在心头的疑惑也随之解开。我突然意识到，类似同修 A 催促我为他做事的话， 我也对上文中提到的那家亲戚的儿子说过，当时我即将结婚，这个弟弟远在南方，我觉得他的硬笔书法写得好，就打电话过去，让他帮我写婚礼请柬。这个弟弟从事的是金融工作，可谓时间紧，压力大。我给他提要求时，甚至都没问过他的近况和闲忙，就直接发号施令，大有我是新娘，我最大，婚礼当前，诸事都该让路的意味。当时那个弟弟还半开玩笑地问我有没有润笔费，想来便是在委婉地表达不满，可我却没放在心上。直到今天跟同修 A 切磋完，我才恍然醒悟。细想想，无论是不敲门直接用钥匙登堂入室，还是不问忙闲直接在千里之外下达任务，这种没有边界、不讲礼数、随意而为的举动，正是修养欠缺的体现。而这些我们自己浑然不觉，甚至以为不值一提的小事，在和对方相处的这些年，可能会经常上演。人家不提，是出于修养和容忍，而容忍的多了，自然会在对方心里形成负面的认知和印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十多年前，这家亲戚带我父母去北京玩时，会特意叮嘱我的母亲，遇事不要大惊小怪，还告诉我的父亲，不要把钥匙挂在皮带上叮当作响，最好放在包里揣起来。而这些年，无论我和母亲采用什么方式讲真相，这家亲戚都对大法真相嗤之以鼻。这家的女主人甚至不止一次以嘲讽的口吻对母亲同修说，你懂什么？想来是生活小节和礼数上的欠缺，让他们觉得我们修养不足，认知有限，因此才会对真相产生排斥，对我们产生误解。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小题大做，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份修养。在人中，它叫做礼，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仁义智信温良恭俭让并列，是古人敬天重德、世代相传的古训。四海宏阔，作诸邦以分守，有的居偏远之国，有的住水泽之州。然而只要这些族群进入中原，都会毫无例外地被华夏文明所同化，并视茹毛饮血、披发左衽为陋习。在古人看来，不识礼便是蛮夷。而在现今社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经历过中共的数次运动，受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生一身革命虫的邪党文化熏染，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视其为繁文缛节，甚至把没礼貌说成不见外，把嗓门大说成豪爽，把性子直说成没心眼，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无礼行为。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修炼者。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年少时，我轻飘飘地读过，没放在心上，现在却觉得重如千钧。大法至微至宏，贯通无量宏穷和最微观的粒子。那么，作为同化大法的修炼者，大到助师正法的三件事，小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不是都要符合法的标准呢？这些年，我遇到过不少同修，说话时总爱宏观叙事，什么我今年退了多少人，读了多少遍《转法轮》等等， 但却忽略了对个人日常行为细枝末节处的归正和觉察。吃饭时大口吞咽，吧唧嘴，说话时大吵大嚷，像打架，没啥急事却午休时上门，因此惊扰了同修家常人的午睡。这些看似小小不言的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着党文化和礼数的缺失，他们往往决定了你带给常人的第一印象，长期不改甚至会成为你救人的阻碍。这次同修 A 上门找我切磋，其实是师父慈悲，用他的经历来折射我的过往，让我体悟到自己多年修炼中难以觉察的问题，以及对外形象和个人礼数的重要性。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于那些多次听我讲真相却无动于衷的人，归正自己的言行也是一种讲述真相的方式，而且比话语更加掷地有声。以上是我近日的一些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净自己，融于法中，正实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4月9日。我于1998年在中国大陆得法，随即回到海外修炼，跟随师父正法27年有余，有幸在大法弟子的网站和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大法弟子共同走过揭露迫害、铲除邪恶、提高心性、正视法轮大法好的日日夜夜，深深感到自己学好法，修得更纯净，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下面只交流近期修炼中的二三事。第一部分，为大法网站发正念，得到师父加持。师父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之一，师父也多次强调发正念的重要性。在工作中，我也多次响应在遇到干扰时协调同修让工作人员发正念的倡议。有一段时间，我为大法网站的安全发正念，每晚持续半小时。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也为整个网站的工作人员发正念，排除消灭邪灵烂鬼因素对整个工作网站的邪恶干扰。当我坐下来发正念中，我马上定下来了，正念场的能量非常强，我明显感到这事做对了，师父在加持我，从而我认识到给大法弟子的网站发正念是非常必要的。我坚持一段时间后，随后又改为每天的下午在整点时间，不管在忙什么都放下手中的事，坚持发正念。事实上发完正念后，我自己头脑清醒，也不会耽误我的正常工作。第二部分，悟情，放淡情。我在修炼中体悟到，之所以我们修炼人有时会被矛盾触动，觉得难、消沉等，都是有情的因素，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用大法的法力开解人心。但是同时我也理解，当一件难事落到我头上时，我不会心情轻松，会去找什么办法想解决矛盾，想顺利、想舒服一些。这是我看到走出情、跳出情，真的融于法中，心不动，真的很难。但是，作为修炼中的我，真的很想跳出情。于是，我只是稍稍想了想，怎么跳出情呢？无非以修炼为重，以大法为重，不动心。
再随后遇到和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我也会先起心。但转念想到，不动心，跳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并没有事事都做好，达到法的标准。结果，随后的几天，我分别接到两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总体修得很好，很精进，三件事做得很好，但是情比较重。我编辑一遍后，感到那些浓浓的情的东西，如妻子离世，自己年老，夫妻相濡以沫的几十年等，还在字里行间。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最近看了几篇学员写的文章，流离失所地谈我的妻子是大法弟子怎么好，但是话中我看到了他的情，也有人谈到我的丈夫怎么好，我也是看到了情。不是说大家做得不对，这些文章常人也有看的，在正法中常人看了还是有作用的，我也不能说他不好。其实你们也不过是因为还有那点常人的东西造成的。但是呢，我想作为修炼的人，你们不能被情那样左右。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同修文章中的文字背后的这些浓浓的情的信息有待于作者进一步修炼，如果就这样发表出来，对读者是不好的，因此文字还可以进一步编辑，保留作者做得精进的过了关的部分，缩减情重的文字。但是当天我没有时间了，于是我不得不滞留这篇文章，当晚又花很长时间再继续整理。大约一周后，我在编辑另外一篇文章中，又能看到同修写不修炼的丈夫怎么好，怎么因他被迫害，丈夫承受痛苦而患了癌症，他如何希望丈夫得法，是站在夫妻情的角度，甚至在亲属间表明只要修大法就好病，结果未能如愿，这在亲戚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见的。我看到了这位妻子救人的基点问题，当然这位作者最后还是做得不错，尽心帮助丈夫听法，把丈夫交给师父，尽到他分内的责任，随其自然。编辑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最近我在同修的初稿中经常能看到这些情的问题？之前我只是有跳出情的愿望和一点小小努力，真是师父在为我在放淡情这方面的修炼，为弟子消减业力和情的物质。在过去的编辑工作中，我常常会随着作者的情绪走而有同感心。其实前面提到的那篇妻子离世的文章，在几个月前我曾经阅读过，而且有过初步的编辑，而且现在我拿到的稿件也正是我那时候编辑过的版本，那时的我就看不到其中较重的情的因素。现在当我自己放淡一些情，跳出一些情时，编辑中就有了一点提高。感谢师父让我在这方面提高了，而且神奇的是，当我在放淡情方面有一点点提高，我发现家人的情绪也更平稳祥和了。我会继续修炼提高。前些天写了上面的内容后，第二天的编辑中也有一篇关于情的文章让我警醒。此后的一天，在做编辑前的一部工作时，我又遇到一篇文章，还是情的问题。我很感慨，师父把这些文章一步步推到我的面前，就是让我逐步认识情的表现。而这第四篇文章中，作者从被情缠绕到被法，理性走出情魔，到灭掉一切外来干扰，正念正行。这激励我真得利用这段时间修炼自己，找回真正的自己，跳出情。根据同修和自己修炼的经历，我记起师父的法，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只要在常人这个社会环境中生存，不管你是人，你是石头，你是植物，你还是动物，都被这个情所融泡着，历次的间隙间都融着情。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情是人的，是给人提供的生存环境中的必要因素，但是却不是给神的。作为修炼的人，你们要跳出来，修去爱，修去感情所产生的执着，就是这种关系。我理解到，不让感情起作用就会励志，就是在渐渐地跳出情，才能有慈悲，才能更好地正实法。第三部分，融于法中，在法中精进。关于修炼中的根本执着，很多同修都很重视，这样的交流很多。在我的个人修炼中，我理解在不同的修炼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比较根本上的执着挡在修炼路上。从法理上说，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一条走向圆满的路，在不同的修炼阶段会反映出不同的观难和人心。只要我们深入地向内照实修，就会一步步提高，一步步走完这条修炼的路。多年来的修炼中，我基本上时间花在工作和修炼及正实法的项目上。我原来是没有习惯看新闻，或者是不定时地花一点时间看新闻，从不跟踪。即使干净世界出台，我也只是偶尔看看，起到支持的作用。在看视频中，我也能悟到修炼中的理，我的内心总会回归到把业余时间花在学法练功上，对修炼人是最有意义的。因此在我的零碎的时间，基本上看师父讲法录像，读精进要旨或读其他经文，尤其每晚睡前按顺序读一至两篇精进要旨，每次都是我明白那篇经文的更深的内涵，是我读前所无法意识到的所得，就是认识到并去掉各种人的观念，使我对修炼的本质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更坚信法。这个过程很珍贵。然而，大约在美国新任总统开始阻隔后，我越来越感兴趣，在睡前或做饭时用 iPad 看干净世界的首页新闻，对整个过程比较了解。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这个过程就好像人的一面在追求知识一样，又因为他们的理念基本符合自己做人的理念。另外，由于家中常人对美国的体制传统的回归不太知道，因此也成了我给家人讲现任美国内阁的事情的借口。我对自己说，还得看，这样才能让家人了解传统西方的价值，摒弃党文化的影响等。尤其中东战争爆发后，几乎每天都听听看看，还和先生讨论。我内心告诉自己，这不是大法弟子应该用心的，一切都是大法在主宰，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动心，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保持一个清净的心，才知道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是什么。就在前几天，不管我看没看视频，我都恢复在每晚睡前学一篇精进要旨。当我学完何为空，我突然回到了原来晚间学精进要旨的状态。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每个字都打入我的心。我睡下后又在头脑中背了两遍，我体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修炼人是不会被人间世事纷扰的，去掉对人的七情六欲的执着，才能达到真空。也由于前文写道，我在努力放淡情，我也意识到，看视频，看世界的局势，那一定有什么执着在里面，才吸引着我，使我感兴趣，想知道。有一天，我和我先生在讨论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战术问题。我刚开始说话， 自己的牙就割了自己口腔中的肉。我意识到，常人的事我不能这样感兴趣说。我想到了师父讲的关于修口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这些事情留在心里一定是执着心，我立即不再说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每天在学各地讲法，一本接一本。印象中从各地讲法四到现在的各地讲法九，我经常读到类似的话，就是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未来要什么都是师父说了算。昨天是星期六，在结束项目工作后已经很晚了，我又不由自主地点开干净世界，因为我喜欢一两个自媒体同修的博客，又看了起来。当然我自己在常人层面上对世事孤陋寡闻，同修们的分析从中国历史、西方文明、人性、人权对常人的启发等等娓娓道来，我很佩服，也觉得学到知识。就这样看到半夜一点多，睡前我还是翻开《精进要旨》，呈现在眼前的是何为智。读着师父的经文，一个字一个字向我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意义。我突然明白了何为智，明白了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些视频，喜欢和家人议论这些是是非非，花掉了本应该融于法中的时间。我看到我其实是被常人的智者所吸引，也有显示自己看穿看透事物的能力。真的是因为修了大法，师父给的能力对人间世事看起来不困难了。尽管我没有和外人说，但是能在先生面前显现，说得他无语，也是自己心里感到有意义的，自己要的。今天早上在开车去当地集体练功学法的路上，我又明白了更多的法理。在我从小到大的求学中，我心中认同和羡慕那些聪明的、学习好的、有成就的，就容易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自然地放松自己修炼的正念，翻出人念。此时我又想起经文和位置，在自己的生命深处，我更深地认识到，不用说在宇宙中，就是在人世间，能说清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只有师父。最能写清从人世以至不同空间更高更高更高的理的，只有师父的转法轮。我的心怎么被人间的智慧挡住呢？作为大法弟子，尽心学好法，尽心做好证实大法的项目，这才是我应该用心的。我只要知道师父让我做什么就好了。那些战争之事，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都是人间的事，也是神安排的。我知道一些站在修炼人的基点，有利于讲真相，自不必过心。只在法中悟，在法中修，就会知道在正法进程中如何注视正法。真的应该去掉对人的执着，包括自身的名利情牵扯的一切，放下对人中智者的执着，从法中看待世上发生的一切，真心融于法中，这是我生命要的，是我修炼中要专注的。我又重温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中说，弟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是真修的，是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社会的制度怎么样，与你们修炼有什么关系？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这是近期在工作中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一下我对本地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的看法，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0号。最近我们当地有不少同修先后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假象，还有的不但突然被停发退休金，还被要求把以前领的退休金退回等等吧，反正就突然出现比较大的磨难。我认识的就有6、7位，相当的危险，有的已经去了医院。我发现这些同修都有共同的特点，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怎么修心性，一发生什么矛盾，或者谁惹其不高兴了、生气了，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不知道向内找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些同修平时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表面上看也都积极的在做，有的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有1-2万人，甚至更多。而且当初在1999年720中共政府发起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以后，这些同修大都非常坚定，放下生死，没有向邪恶妥协，非常令人敬佩。不过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不注意修心性，还是像常人一样对待。他们的个性一般都很强势，非常自我，平时说一不二的，发生什么矛盾都认为是别人的错，不向内找，不能冷静地想一想自己作为修炼人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有的经常发脾气骂人，有的经常说这个怎么怎么不好，那个怎么怎么不好，用自己多年来形成的观念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用大法来衡量。还有一位同修说自己少了一本书，一口咬定就是跟他一起学法的一位同修拿了自己的书，一直耿耿于怀，生气得不行。还有一位同修一说让他向内找，他就说他老伴或者别的同修怎么怎么做得不好，就不说自己。还有的同修依赖心特别严重，什么事都依赖别人，这次别人帮了他，下次还不自己做好，还得一直帮他，他自己根本就不动脑子，根本意识不到下次应该自己做好，不麻烦别人，依赖别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还有的看手机看小说，看的视线都模糊了，还要成宿成宿的不睡觉，一直看一直看，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执着不放，顽固的观念像座大山一样难以移除，这就非常的严肃了。一件件小事过不去，时间长了就堆积成生死大关。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有的同修学法只是念书，并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没有实修，别人惹你生气，对于修炼人来讲是一件好事，这正是一个发现自己执着的契机，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要赶紧抓住这机会好提高上来。作为修炼人要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生气肯定是不对的，要顺着这条线索好好的向内找一找，自己为什么生气，是执着什么，有一颗什么心才让自己的心变得不平静祥和，发现这颗心，从而去掉它。除此之外还真得好好感谢惹你生气的人呢，不然你怎么发现自己的常人心？修炼不就是要修去自己的执着不好的常人心，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从而提高自己的层次，最后返本归真吗？像常人一样生气怪别人，不找自己的，就是还没找对修炼的方法呢。方法对了才能长功，找不对修炼的方法就像那小法小道一样。现在修炼还没有结束， 赶快抓紧时间向内找，去掉执着，勇猛精进吧。个人浅见，提醒一下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